今天晚上我们来到非常美妙的一篇信息，是说到所罗门的国度。这篇的篇题是所罗门辉煌的国，预表千年国时期基督的国。借着预表的帮助以及神经纶的亮光，我们可以看见所罗门辉煌的国实际上乃是基督在千年国时期要来之国的预表。在这一堂聚会里，我们并不会讲到所罗门辉煌之国所有的细节，的确是非常的辉煌荣耀，有许多的金银。我们并对那并不是太有兴趣，我们要注意的乃是这个预表指向那个真正的国，也就是基督在千年国时期的国。我对这篇信息很有负担，因为照着我的领会，我们还没有，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透彻的来看国度这件事。我特别对年轻的一代有负担，我们中间的青年人，还有新进到教会生活里的人，你们可能还没有听见过清楚的说话，或是关于国度一篇清楚的信息，一篇完整的信息。所以今天晚上请容许我，一面我要说这是美妙的信息，一面我要说这是沉重的信息，因为有许多的细节需要你的专注力，需要你要非常的注意。国度在圣经中是一个紧要的真理，我要说在神的经纶里乃是一件忠心的事。正如我们讲到国度并不是指物质的事物，某一种的安排，或只仅仅是一个范围等而已。我们所讲的这个国度乃是基督的奇妙的人位，他是神经纶的中心和实际。这个奇妙的人位基督，他在成肉体，借成肉体而来，将自己作为国度的种子撒播出去，撒到信徒里面，让这种子在他们里面长大发展，而带进一个范围，在这范围里神就能够治理，在生命中治理并作王。这才是对国度正确的领悟，这不是什么外在的设立一种的秩序。事实上国度乃是基督奇妙的人位，作为生命的种子，国度的种子种到我们里面，而这种子需要长大发展，使我们成为国度的子民。用李弟兄的话来说，他是王，我们是这个王的子民，或说国度，所以我们合在一起就是王，就是国度。我们与基督成为一，就让神有一个范围，能够执行他的治理，在这宇宙中治理作王。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篇纲要，是非常丰富的一篇纲要。 你可以看到在这篮板上我有画了一个图表，我稍后会来提，这也是在你的恢复本圣经里。我在画在这儿的是一个比较简短的版本，省去了一些细节，但主要的点在这里，我们之后会来看。第一大点说，所罗门辉煌的国，连同他在神丰厚祝福下的兴盛，预表千年国时期基督的国。第一终点，王上九至十章描绘所罗门在列国中荣耀的巅峰。第二终点，所罗门在以色列国中因他这国的辉煌而得荣，这是在千年国里基督的预表。当然所罗门的国是辉煌的，是壮丽的，照着王上的记载，特别是在第十章，当示巴女王来访问他，来访问所罗门王，来看他的国度，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是诧异的，神不守舍，被这个他国的荣华和这个威荣所震慑。我要提醒你们，这只是一个预表，真正的事物，真正的国度乃是基督的国。我可以跟你们保证，基督的国在千年国时期要更加的荣耀辉煌，要远超过所罗门的国。难怪当彼得在变化山上和其他的门徒在一起，有当耶稣在那里有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变化形象，那是一个预尝，也是国度的要来之国度的一个小影。我告诉你们，彼得就癫狂了。彼得是极其的喜乐，他就像疯掉了一样。他说：“这里有摩西，有以利亚，还有耶稣，我们就要来搭三座棚，一人一座。”他是讲的是很荒谬的话，我们很同情他，因为他是癫狂了，甚至在那个小影的阶段，小影的状态。但耶稣变化形象的时候实在太荣耀了。那日将到，我们要进入那个国度的实现，我们都会癫狂，我们都会成为癫狂的人。哦，这是何等的范围。弟兄姊妹们，我实在有负担，如果是我们看见基督之国的辉煌和荣耀，在这地上没有什么能与之比拟。无论有多好，多丰富，这任何的国度都不能够与基督要来的国相比。所以所罗门辉煌的国不过是一个预表，是指向基督千年国时期基督的国。第二大点，基督第二次来时要具有那已赐给他做产业的地，并要在全地建立神的国，因而恢复神对地的权力。圣徒们，我们要问，基督他今天有着对地的权利吗？我非常保爱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那是尼托生弟兄所写的一首诗歌，最后一节讲到真理本当得胜为王，自由本当为后， 但是谎言竟然猖狂，围着世界元首。今天世界的元首也很遗憾地说，并不是耶稣，而是魔鬼，是撒旦，是那恶者。所以尼弟兄继续说，所以真理求你快来，带着天光而来，好使仇敌遇见失败，众子投入你怀。我们渴望那日真理能够成为，能够得胜为王，自由能够为后，一切的谎言都被除去，一切的败坏都能被除去。这唯有在基督的国临到时才会发生。记得甚至在人受造之前就有一次的背叛，就是天使长撒旦的背叛，他背叛了神，并且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他一同背叛，带进了对神的背叛，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国度，在这国度里撒旦是王，他们败坏了这地，就是神所创造美丽的地，但是却被败坏了，成为虚空混沌。神就需要进来复造，这就是创世纪一章二节带进了一个复造，要从这个败坏的宇宙再重新创造。他是在第六日造了人，我们都很熟悉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神在那两节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制服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二十六节关于管理的注解讲到，神创造了一个团体人，不仅有他的形象以彰显他，也运用他的管制权管理万有以代表他。神给人管制权，目的是一征服神的仇敌，那背叛神的撒旦；二，恢复被撒旦所篡窃的地；三，运用神管理地的权柄，使神的国得以临到地上，神的旨意得以行在地上，神的荣耀得以显在地上。神需要他的国，甚至在圣经的开头，我们就看见在神的思想里，不仅有他的形象为着他的彰显，在人身上也有他的管制权赐给人，是为了要代表神，好叫他能够在地上得着一个国度，来击败撒旦，来毁灭撒旦，好重新得回这地。圣徒们，今天主第一次来到地上，这是2000年前，但是我们还没有看见这地完全被恢复，撒旦仍然猖狂， 仍然活跃。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特别在这个已过几年，是比以往更加的活跃。一切的谎言，一切的假冒，一切的败坏，我们所看见，所天天所看见，所听见的，在这地上所发生的，叫我悲痛。这还要维持多久呢？这还要在持续多久呢？撒旦是非常的猖狂，但是我相信这一切都是要为这个国度的宣告，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为此铺路。这一切的谎言，一切的败坏，一切的虚假，一切的争斗都要结束。但是这是要发生，就必须要国度完全被殆尽。所以今天圣徒们，正如我昨天晚上所提的，我非常感谢主带我们来到这个训练，来研读这两卷书《列王记》上下。表面来看，只是好像并不是很值得研读的，就没有什么意义的两卷书，但是神却把我们带进他国度的思想里。他必须得着一个国度，要得着国度，他就需要有王，得成全的王，他们被兴起与他一同做王管理。今天关系重大的就是这神的国，难怪主要叫他的门徒这样祷告：愿你的国来临。这是主要我们天天都有的祷告：愿你的国来临。这才是重要的事，不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平安，不是你的成功，乃而是神的国。愿主使用这次训练的说话，使我们转眼观看国度。我们要为这国而活，我们要看见这地全然得恢复，神的权力能够重新得回，神能得回对地的权力。诗篇24篇告诉我们，这全地都是耶和华的，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这地并不属于撒旦，他是抢夺者，他是偷窃者，他是贼，他是非法的篡夺这地。今天他在那里猖狂，这地并不属于他，但是主要得着他的国度，好得回这地，来建立，来得着他的权力。所以诗篇24篇，我们来到第一终点，诗篇24篇7-10节皆是得胜的基督在神永远的国里做要来的王。第二终点，耶和华就是耶稣，耶稣就是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并复活的三一神，他是刚强征战且得胜的一位。哈利路亚，他是得胜的狮子羔羊。在启示录5:5，我们看见他是配得展开那书卷的那的一位，就是神经纶的书卷。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已得胜。在古时候，这些君王也是战士，他们需要是战士，他们也出去征战。我们的王耶稣，他是得胜的战士，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得胜的基督。第三终点，他要在复活里同他的得胜者回来，具有权地做他的国。在这里有但以理第二章34-35，说到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要 打在这个大人像身上。大人像表征整个人类的国，从巴比伦一路到罗马帝国。罗马帝国这个石头要打在这像的脚上，然后将之砸得粉碎，然后就说这石头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这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国。这石头是耶稣基督，不仅他自己来，他要与他同他的得胜者一起来，来砸碎人类的帝国，人这个大人像就要被砸碎，然后他的国度就要来临，而这石头就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但以理第七章也非常的美妙，这里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他来到亘古常在者那里，并被领进他面前，权柄荣耀国度都给了他，国度赐给这位人子，在这个阶段赐给这位人子，使各族各国各方言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毁坏。哈利路亚，他的国是不能毁坏的。我们在诗篇24篇看见这位得胜的基督，他是得胜的那一位，他来击败了仇敌，来带进神的国。下面来到第三大点，诗篇72篇论到作王的基督，由作王的所罗门所预表。第一终点，72篇实际上是论到所罗门王的诗篇，他预表基督是作王的一位。一，基督作为大卫的子孙儿子，继承大卫的王位与国度。二，基督在地上经过由大卫的苦难所预表受苦的生活之后，就升到诸天之上，如今在那里作王掌权，由所罗门所预表，为着王耶稣，赞美主，他是王，他如今在天上作王掌权。所罗门是一个预表，连同他的国乃是一个预表，耶稣才是真正的王。第二终点，在诗篇72篇，作王的基督由作王的所罗门在亨通昌盛时所预表。这如这诗篇的标题和第一节经文所指明的，这篇的篇题是 这篇诗的篇题叫做所罗门的上行诗，所罗门的诗。一，72篇启示基督做全地的王，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二，72篇是一幅荣耀的图画，说出主恢复具有并治理全地的情形。三，由所罗门所预表的基督将在复兴时代的千年国里作王。我想要读这篇诗里的一些经节，给你一点给你一点味道，看见这位作王的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一到八节，神啊，求你将你的判断赐给王，将你的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穷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在公义中给民结出平安的果子，他必为民中的穷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 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浇灌大地。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直到月亮不存。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然后17节到19节，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独行其事的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是当受颂赞的，他荣耀的名也当受颂赞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这就是我们作王的基督。虽然这是讲到所罗门，却是指向我们的基督。现在我们来到第四大点，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启示录11章15节，我是专切期望这话的宣告。哦，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世上的国，世上的国是什么呢？记得当耶稣受试诱的时候，在旷野里受撒旦试诱，撒旦带他到一座高山，将万国及其荣耀指给他看，然后就对他说，你若拜我，这一切都要归你。今天世上所有的国，包括一切的荣华富贵，一切的这个高的地位， Google 谷歌、微软，还有特斯拉，这些公司，这是今天的青年人都是要希望能够进去，这些都是世上的国的一部分。但是圣徒们，世上的国并不会存到永远。我们要领悟，世上的国都会结束。这世上的国的王乃是撒旦，他在那里控制、指引一切的商业、一切的娱乐，在这世界上的活动，来绑架、来夺取今天的人。这是借着他的欺骗、他的谎言、一切的败坏，我们所看见这一切的恶事，还有杀害、谋害、一切不道德之事，都是这世上之国的一部分，都是在撒旦的这恶者、这世上的王撒旦的指引和控制之下。这国要过去，这国要结束。我实在喜乐，在启示录11节有这样的一节经节，告诉我们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你对这世上的国觉得很自在吗？你觉得很喜乐吗？是的，我们需要活在这世上，我们需要有东西可以维持我们的生存。但是作为国度的子民，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属于这世上的国，我们只是过客，我们是客旅和寄居的。我对于 这些青在我们中间青年的在职圣徒很有负担，您在这里发展你的生涯，你的职业生涯，你需要成家立业，有许多的需要，我非常同情你们要抚养孩子长大，有许多的挑战，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所在的世界，要看见它的本相，这还不是基督的国，还是世上的国，是在撒旦的管制之下。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生存，我们甚至需要有我们的一些享受，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不要成为这世上之国的一部分。我们是国度的子民，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是为着另一个国而活。所以我要继续读第一终点，基督的国是千年国，也是神的国。二，第二终点，这国是基督的国，也是神的国。就着这一面说，基督与神一同掌权，也可以说基督作为神掌权。基督的国也可以说是神的国，但是我们之后也会看见是有分别的。基督的国是神的国，而基督不仅与神一同掌权，也作为神掌权。第三重点，基督回来执行对列国的审判之后，世上的国就成了基督的国。第四重点，在启示录11章15节，主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指主要在千年国和新天新地作王直到永远。第五终点，所有的得胜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有得救的人将要在永世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之前提到我对这国度的真理极有负担，这真理需要让人来宣告接受，并且构成到主恢复中的圣徒里面。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要过一个好的基督徒生活，做一个好弟兄好姊妹，有一个好的家庭，有一个好的事业，我们在这里是为着神的国。我们必须要认识这基督的国是什么，神的国是什么。关于国度这件事，我提到过，这在一开头，在他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在他的想法里，他想要得着一个国度，他要借着那国来执行他的管制权，来击败并毁坏他的仇敌撒旦。当神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借着成肉体而来做人，他来就传扬国度的福音。事实上甚至他的这个前先锋施浸者约翰也在那里宣告，你们要为着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这地需要国度的临到，特别是诸天的国。在主耶稣来了之后，他成为肉体而来，他就是撒种者，对不对呢？要把国度的种子撒到人性里，产生出国度之子，国度的子民。在这些人里面，他要做他们国度的生命，活在他们里面，在他们里面长大发展，使他们成为他在地上实际的国度。所以在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 在他在肉身里升天之前，在行传我们看见他和他的门徒花了40天之久，做什么？讲论神国的事。今天晚上我只跟你们讲75分钟，但是耶稣是讲了40天。我们能不能有一个40天的训练来讲神的国呢？在主的肉身升天之前，他同门徒讲论神国的事有40天之久，然后他升天之后，这120个门徒在那里祷告10天。你觉得他们在祷告什么呢？你觉得他们在祷告什么呢？经过40天，听主在那里说国度的事，昼夜听国度的事，我相信他们在那里祷告国度的事，为了国度的来临祷告，为了国度的扩增祷告。他们在那里传国度为福音，无论到哪里都是传国度为福音。到了行传的末了，当保罗被拘禁在罗马的时候，他在一个租的这个房子里，然后人去见他，他讲什么呢？他在那里见证宣告神国的事。那两年所有去探访他的人，他都对他们讲到神的国。你们可以看见神国这件事，国度这件事，是在圣经中有一条线，甚至当你到启示录，到了使徒约翰，他被放逐到叫拔摩的海岛上，他在那里说，我是在耶稣的患难与国度与一同有份的。他在那里虽然被放逐，受这个逼迫之苦，有份于基耶稣的患难，但也有份于耶稣的国度。你可以看见从创世纪一路到启示录，都有这个国度的思想，在神的心里，在神心里都有国度这件事。当然至终你们可以看见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他基督的国，至终有千年国的实现。我们之后，我们现在要来讲这个图表。我说过，这是你们恢复本圣经里的图表的简化版，所以你应该要回去要研读，更详细的研读那个图表，因为在恢复本圣经里的图表有更多的细节，但在这里已经足够了，给你们一个好的这个观点，一个好的综览。昨天讲到这个有旧约新约，我们需要图画，一幅图画胜过千言万语。我也许跟你们讲到这国度用画来讲，你们可能还不容易明白，但是这幅图就可以帮助你们领悟。这里有6个圆圈，从无始的永远，从永远到永远。所以第一个圆圈是无始的永远，然后这个圆圈是无始无终的永远。在中间有4个圆圈，代表4个时代，在2个永远之间的4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就是法前时代，这是在人受造，在神的创造之后，一直到摩西。然后第二个时代就是律法时代，从摩西一路到基督第一次来。当基督来临的时候，我说过他来是做撒种者，来撒播国度的种子，来发展这个国度， 来叫这个国度长大，然后经过三年半在地上尽职，他钉十字架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然后在五旬节那天，这终极完成的灵就浇灌下来，浇灌在门徒身上，召会就产生出来。作为了浇灌的灵，他就产生了召会，事实上就是在整体而言就是国度子民。这个圆圈的第四个圆圈中间还有一个虚线的圆圈，所指的就是在真正的召会里，在那些真实得救的人中间，有一些是爱主、追求主、活基督、被基督所构成的人，他们就构成了我们称之为的国度的实际。他们活出主话的实际，就是在马太五到七章所讲的话，那是诸天之国的宪法，对不对呢？国度的宪法描述在国度实际里生活的人，今天这个教会生活的实际，真正的教会生活就是国度。我们不要仅仅是真正的得救了，却不活在国度的实际里。若是如此，我们可能就是在虚线的圆圈跟那个外面实线圆圈之间的那一块。那些就是真实得救的人，却不追求基督，他们不在国度的实际里。甚至还有一些人，他们称自己为是基督徒，却没有得救，没有重生，他们在名义上是基督徒，却是假冒的名义的基督徒，我们就称之为国度的外表，就是在这个圈圈之外的虚线部分，也就是今天的基督教国。今天基督教国并不是全部都是，但是有许多人并没有真实的重生，他们是名义的基督徒，名义上的基督徒，却只有国度的外表，在那之外还有世界。这是在恩典的时代，当基督来的时候，他带来了恩典，他结束了律法时代，引进了恩典时代。这恩典时代也就是召会时代。这一段时期有多长呢？我们今天仍然在这恩典的时代里，但愿不会太长。我们即将要达到这个恩典时代、召会时代的终了，然后基督的第二次来就要发生。跟许多基督徒错误的观念不同的是，他们以为基督回来的时候一切就都好了，都没有问题了，我们就要进到神永远的国，一切的难处都要被解决了，并不是这样。当基督回来的时候，他要从父领受国度，照着罗马十九章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像一个商人，他要去德国，当他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他从父领受国度，然后他回来的时候，他要把这国与他一同带来，这就是千年国，也就是一千年之久的这个国度。 我们之前在但以理七章也读到，这是亘古的国，也就是千年国。不要以为当耶稣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好了，都没有问题了。你可以看见在这图表的下面，从第二圆圈到第四个圆圈，有讲到这是一个完成的时期。这整个宇宙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创世纪一章二节之前，在创造之前；第二个时期是从创世纪一章二节一路到千年国的末了；第三个时期就是在千年国之后，也就是新天新地连同新耶路撒冷居住在其中。所以这第二个时期称为完成的时期，也可以说是旧造的部分，就是旧天旧地的部分。而千年国其实还是旧造的一部分，所以当基督回来的时候，他会把国一同带来，但是那国还不是新的国度，还不是新天新地。在这个完成的时期里，会有复兴，会有恢复，但却没有还没有更新，乃是到千年国之后才会有更新，一切的旧事都要过去。所以李弟兄说，事实上千年国是为着完成神永远经纶，神经纶最重要的一部分。神需要有千年国，很多基督徒完全不知道这千年国究竟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有千年国。他们以为耶稣来了，一切就没有问题了，我们都要进入这永远的境地。但是不是这样，神插进了这个千年国的时期，是要解决许多的事。在这个千年国里，是基督要，这就是要基督要带回的国里，有两部分。上面的部分是属天的，也称为父的国。这是得胜的信徒在教会生活里活在国度的实际里，他们在那里活基督，追求基督，爱基督，享受基督，操练自己照着国度的宪法而活，如马太五章到七章所陈明的，他们就要被迁入千年国，这个国度实现的部分，他们就构成这千年国的属天部分，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管理一千年之久。我盼望我能在那里，我盼望你也会在那里，这应当是我们的渴望。这千年国的属天部分是属天之国，是国度的实现，要赐给得胜的信徒作为他们的赏赐，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够有份于那部分，只有忠信的追求主还有跟随主的人才能够被算作配得进入国度实现的部分，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24、25章所讲到的。那些不忠信、不操练过与基督是一的生活的人呢？他们就要被丢在黑暗里， 在这个国千年国时期，他们要在黑暗里被成全，能够补足他们在生前没有完成的功课。这个属天的部分是给得胜的信徒，作为给他们的赏赐，让他们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治理一千年。然后还有属地的部分，也一般称为弥赛亚国，或是大卫复兴的国，以色列复兴的国，在那里就有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有些犹太人会观看他，他们会悔改归回，然后悔改，他们这个将耶稣钉十字架，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要悔改，他们就会成为祭司，在这个千年国的属地部分里侍奉。然后也有列国，他们就是基督所认定为绵羊的人，在哈米吉顿的征战之后，就是敌基督被击败之后，基督就要设立他荣耀的宝座，然后在荣耀的宝座那里，他就要执行审判，他就要将列国分成两班人，一班是绵羊，另一班是山羊。山羊就是不好的，是那些错待恶待神的子民，就是在大灾难时期恶待神的子民的人，还有那些听见天使所传永远的福音的人，他们顾到了，他们在大灾难时期顾到那些受苦的神的子民，他们就成为复兴的列国，复兴的子民，他们就要被迁到国千年国属地的部分，成为那里地上的子民。所以这里有三班人都被带到千年国里。第一班人是得胜的信徒，他们是在国度属天的部分，在父的国里与基督一同作王管理。然后还有复兴的列国，作为在属地部分里的子民，另外还有得救的犹太人成为祭司，他们在王的管理之下。我盼望你们并没有被搞混，都清楚了吗？如果你们还搞不清楚，你可以回头去查阅恢复本圣经里的图表。在千年国的末了，在千年国的末了，这一切的难处都被清理干净，被解决了。事实上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到这个时候，虽然敌基督已经被丢到火湖里，这个假身言者丢到火湖里，还有他的跟随他的人，但是撒旦还没有，撒旦只是被丢进无底坑，他在无底坑里要待一千年，然后在那千年国的末了，他要被释放，他就要制造，再次制造他最后的难处，最后的，他要在那里煽动人里面背叛的性情，在哥哥马各，在那里煽动背叛。还有人类最后一次对神的背叛，然后就有火从天而降烧灭他们，然后在这个时候撒旦就要被丢进火湖，所有人背叛的性情，背叛也要被丢到火湖，然后连死也要被丢进火湖，就不再有死。在这个时候，在这千年国的末了，一切的渣滓垃圾都要被处理掉， 都要被清理，然后基督就要把国归回给父。在灵前十五章二十四节说到，在后是末期，那时基督要将国交与神，就是父，那时他已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废除了。所以他从父领受了国，经过一千年清理了一切的难处、一切消极的事物，如今他将父归回给父，他将国归回给父，然后新天新地就要被带进。哦，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实在太奇妙了。这个国对神是意义重大，这国也应该对我们也是如此。没有这国，若没有国度，神就没有路来成全所有的信徒。是的，是有得胜者，他们活在今天，就活在国度的实际里，但仍然有很多人没有活在实际里，他们需要那一千年来得成全。在他们进到新天新地之前，有份于新耶路撒冷之前，还需要得成全。所以千年国是旧造的最后一个阶段，这是复兴的时期，但还不是更新的时候，乃是到在这四个第二个时期之后，完成的时期之后，进到新天新地，一切都要成为新的了。好，我需要继续往下，我盼望你们从这个图表有所得收获，需要有更多的研读。第五大点，主耶稣对付信徒、犹太人和列国万民以后，记得这是这三班人，他们需要得成全，是借着千年国来得成全，将要带进千年国，基督和神的国在地上一千年。第一终点，千年国指基督再来作王治理世界之后，新天新地之前的时期。第二终点，在千年国期间，列国都要归向基督。第三终点，旧约里有许多关于千年国的经文，这些经节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你们去查读。这旧约多次讲到千年国，我要读给你们听。比如说以赛亚二章二到五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于诸山之顶，高举过于众纲领，万国的民都要涌向这山，多族的民要前来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上雅各神的殿，他必将他的道路教导我们，使我们行他的路径，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之间施行审判，为多族的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 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这就是千年国的光景，不再有战事，不再有争斗，甚至蚊子都不咬你了，一切都是和谐一致。十一章，以赛亚十一章讲，说到从耶西的墩必发嫩条，从他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安歇在他身上，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认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然后到了第六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你能想象吗？豺狼 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牛犊、少壮狮子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他们不会被吃掉，他们的崽子必一同躺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他这些都不伤人，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些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对耶和华的认识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众民的旌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必有荣耀。圣徒们，你难道不盼望千年国吗？这千年国是诸天之国的一部分，这作为诸天之国的实现，乃是一个赏赐。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从永远到永远，神在那里管理。但是诸天之国指的是基督的国，就是他与他一同带来的国。这是我们应该要仰望并为其而活的这个国。我们都已经升入神的国，都在神的国里，借着重生我们都在神的国里。但是你在实行一面，在实际上是不是在诸天的国里生活呢？是不是在活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呢？在教会生活里，你在这里追求基督、活基督、享受基督吗？只有活在诸天之国实际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国度的实现。我盼望这一点是很清楚。许多基督徒以为，只要我得救了，我永远得救，就不再有问题，不再有难处了。不，这不一定，要看你今天如何行事为人。如果你仍然活在世上的国，还是今天属世之人的一部分，你就不会进入在这千年国时期进入国度的实现，你就会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补功课。神要使用那一千年来成全你，来成全那些失败的信徒，就是有所短缺的，好叫他们能够预备好，等到一切都清理干净的时候，能够与神的子民一同进入新天新地，一同有份于新耶路撒冷，作为神永远的国。阿们。我盼望今天这个是对你们更加的清楚了。圣徒们，国度的真理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神的经纶是在于得着这个国，没有他的国，神就没有路来对付一切的问题，尤其是他的仇敌撒旦。我现在要继续来结束这篇信息，我讲到哪里了？第五终点吗？第四终点。在行传三章二十一节，万物复兴的时候指千年国。这复兴不仅要影响人，也要影响整个宇宙，诸天地动物甚至树木。二，一切因着人堕落而遭受咒诅的事物都要得着恢复。第五终点，千年国时代仍要被神用来做预备的时代。一，在这时代，神要成全那些在召会时代未得成全的圣徒，使他们能有资格进入新耶路撒冷，做神永远的国。二，在千年国时，神也要炼净复兴的列国，在新地上做百姓。第六终点，在神的儿子基督里的信徒已经重生进入神的国。所有的信徒都是这样。今天是在教会生活中活在神的国里， 但并不是所有的信徒，乃是只有得胜者将有份于千年国。愿主把这样的心愿放在我们众人里面，使我们不满意于仅仅是过好一个好的教会生活。我们活在地上是为着国度，不仅是为了那个赏赐，也是而是要得着这个国，让神可以成就他的经纶，带进他新天新地里永远的国。最后一大点，第六大点，马太16章28节至17章5节所描述的，乃是在千年国里诸天之国实现的小影。我们知道这段记载说到主带了三个门徒上了变化山，他在那里向他们变化形象，在他们面前变化形象。16章28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还没有尝到死味，必看见人子在他的国里来临。然后过了六天，耶稣就带着这三个门徒到变化山上，他在那里在他们眼前变化形象。换句话说，在山上的变化形象就是一个小影，是要给这个门徒，让门徒有个预尝这个国度会是怎么样的。这小影的中心乃是得荣的耶稣，同他在一起的有摩西和以利亚，代表旧约的得胜者，还有彼得、雅各和约翰，代表新约的得胜者。记得这个小影的中心是谁？得荣的耶稣，不是摩西，不是以利亚。是的，他们是旧约中的得胜者，但是这里的中心乃是得荣的耶稣，他是国度的实际。第二重点，彼得、雅各、约翰在山上与主耶稣一同预尝要来国度的实现。所以一面而言，亲爱的圣徒们，我们看见了国度的真理，我们盼望，我们被调整，被这个国度的意象所支配指引，我们在这里期望等候国度。但是借着马太16章17章的这一段话，给我们看见一条路，让我们今天就能够预尝要来的国度。我们在这里不仅是等候国度来临，我们今天就可以预尝这国度。第三重点，主耶稣变化形象，意思就是他的人性被他的神性所浸透饱和，这个变化形象就是他的得荣耀。当基督变化形象的时候，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他的人性完全的被他的神性所浸透饱和。当他来地上做人的时候，他作为木匠的儿子，这神圣的荣耀被隐藏在他里面，没有人能认出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只看见他是木匠的儿子。父的荣耀被藏在他的人性里，但是在变化山上，短暂的他好像揭开了，拉开拉链，然后荣耀显出来了。他不仅是木匠的儿子，他乃是神得荣耀的儿子，得荣的神子。这是国度的中心，就是这位得荣变化形象的耶稣。这位变化形象的基督是谁？一点不差，就是这个赐生命的灵，作为他复活的实际。他的人性被他的神性所浸透饱和，这个变化形象就是他的得荣耀。基督如今得着荣耀，甚至在他死和复活之前，他在那变化山上就已得着荣耀。第一小点，主耶稣的变化形象照耀，就是他在他的国里来临。 他的变化形象在哪里，国度的来临也在哪里。二，主耶稣的变化形象，我再说一点不差，就是赐生命的灵自己，他是变化形象的耶稣，是得荣的，得荣着荣耀的耶稣。今天他乃是实际的灵，在这灵里我们能够有这位耶稣之所示的实话。所以下一点说，主耶稣的变化形象乃是他所示的实话。我很喜欢灵后三章十八节所说的话，那里告诉我们，我们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并反照主的荣耀，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荣耀的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这是我们要有对国度的预尝，我们就需要没有帕子遮蔽的脸来观看他，主的荣耀就要照耀你，在这里观看并反照，这是从主灵变化成的，让这位赐生命的灵，就是实际的灵，这位耶稣的照耀，把这实话，耶稣所示的实话带到我们里面。我们若是不摸着这实际的灵，就没有办法实话耶稣的所示，没有办法领会耶稣的所示。三，国度乃是主耶稣是实际的照耀，在他的照耀之下，就是在国度里。四，在千年国里，得胜的信徒要与基督一同在国度光明的荣耀里。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光如同太阳。一面而言，我们在这里期待并为着要来的国预备自己，等候那个宣告，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但是今天，愿我们一同进前到，来到他面前，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让他照耀到你们里面，操练调和的灵。他乃是实际的灵，这位耶稣的照耀，这位变化形象的耶稣，作为那灵，使他自己对我们成为真实的，来浸透我们，直到我们能够被带到一个地步，每一天是我们不断的减少，他不断的加增，我们的己不断的减少，基督不断的加增，这就是诸天之国实际的预尝，这千年国的预尝。越着这个预尝赞美主，我们有今天可以有预尝。现在我们彼此两两祷告，然后爸爸弟兄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